欢迎大家收听犯罪鸟哥，我是 Hans。 大家喜不喜欢去泰国玩？除了日本，我相信泰国都是很多香港人旅游的热门地点。只不过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香港其实很少关于泰国的新闻消息。老实说，大家对泰国的整体印象都是旅游和神怪的一面。间中发生两宗枪击案、爆炸案，好像政局很混乱一样，近来还牵涉 KK 诈骗园区的案件。而另一方面，可能同佢哋佛教文化同埋对犯罪嘅理解有好大嘅关系，唔少嘅案件都非常之离奇。例如好多嘅案件未上庭未开审，犯人证人之类通通都可以上电视接受访问，简直係匪夷所思。而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案件，亦都係因为非常曲折，出现主动上电视嘅受害人兼证人摇身一变成为被告，而为女凶手辩护嘅律师居然都被发现是同谋的情况。而真正的凶手，我都不知道他是聪明好还是他蠢好。他聪明就在于他花相当多的时间心力去引诱受害者上吊，而他蠢就是杀人前后的奇怪行动总是会惹人怀疑。讲了这么多，我想讲的案件是发生在上一年2023年被泰国人称之为山埃杀手的连环谋财毒杀案。事情翻翻去2023年的4月14号，泰国西部的叻披府，萨拉拉和他一个女性的好朋友斯丽鹏约了去湄公河河边买鱼放生。翻翻去当日，由 CCTV 的画面可以看到，他们在落河边之前就分开行。萨拉拉没有去到河边，反而走了去对面马路，只有斯丽鹏自己行楼梯落了去。但是没多久之后，斯丽鹏就在河边晕倒，其他的途人即刻上前救援。与此同时，萨拉拉在对面停留了一阵，亦都落咗去河边。因为斯丽鹏就在楼梯隔离冇几远的地方晕低，加上好多人围观，理应萨拉拉会即刻见到他朋友昏迷。但他居然完全不理他，转下眼就走回路边，还独自揸车走了。萨拉拉事后辩解说，他见到朋友晕低，但应该只是普通的身体不适，反正好多人帮手，加上突然有事就自己走咗先。而返到屋企之后就冲凉瞓觉，所以唔知道发生啲乜嘢事。喂，但呢个解释会唔会太荒谬啊？朋友晕咗，有冇大碍都起码关心一下啦。冇理由抌低对方就走，事后连一句问候都冇啊。这个朋友斯丽鹏送到医院冇几耐之后就证实死亡。医生当时认为死因系心脏麻痹。死者的私家车、50,000泰铢的现金、手机和名牌手袋都不翼而飞。当警察翻查 CCTV， 见到当日陪同女死者的萨拉拉这种咁奇怪的行为之后，就觉得喂，这一条友有好大的问题。原来当日是死者先揸车去萨拉拉屋企，再转坐萨拉拉自己的车去河边。这样问题又来了，既然是一起坐车去河边，点解萨拉拉唔等埋死者，自己揸车走呢？咁样样嘅话，死者又点样翻屋企攞翻自己架车？所以警方第一时间就了解两个人究竟系乜嘢嘅关系。原来斯丽鹏系加入咗由萨拉拉管理嘅金钱游戏而结识嘅。呢一种金钱游戏喺泰国非常流行，用真金白银玩，类似我哋熟悉嘅标会。首先在社交平台开一个群组，加入的每一个组员定期入钱，如果有人需要用钱，就可以在群组申请拎走所有的钱，所以越迟拎钱得到的钱就越多。但既然这个是一个游戏，那每次就只有一个人可以拎到钱，拿走了钱都不代表游戏结束，重新滚存就可以再玩过。虽然萨拉拉表示和死者没有任何的金钱纠纷，但警方就觉得这个游戏非常可疑，所以就着手调查这个由萨拉拉管理，包括他和斯丽鹏在内一共七个人的社交群组。不查又止可，一查就发现最恐怖的是七个人之中有四个人已经死了，另外那三个人分别是一个女警、女教师和一个菜档档主。好彩剩余的两个人都平安，或者如果不是最后一个死者斯丽鹏阴差阳错令到案件曝光，可能这两个人都已经没命了。所有人的死亡都是因为突发性心脏病而猝死， 明眼人都知道冇可能系巧合啦。而呢一种死法同中毒身亡非常相似，加上施丽萍嘅屋企人都认为事有蹊跷，所以警方就决定进一步验尸。呢一次终于喺死者嘅血液入面揾到微量嘅氰化物，亦都系我哋俗称嘅山埃。虽然份量太少，未确定系边一种嘅山埃毒，但已经可以肯定死者系被谋杀嘅。而萨拉拉当然就是头号嫌疑犯。而因为事情曝光，萨拉拉受访，很多的受害者家属决定现身控诉他就是真凶。那为什么大家都指控他呢？原来每一个受害者生前都跟萨拉拉有金钱上的往来，当萨拉拉用借钱、抵押或者买保险等等的方法得到对方一大笔钱之后，就会邀请他们去庙宇参拜或者做放生等等的功德活动，然后就会在过程里面落毒杀人。因为表面上是心脏病猝死，加上山埃在身体里面很快挥发，一日之内就会流失 80%。 就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有问题而重新检验，已经很难找到毒药了。今次施丽萍一案好彩及时验尸，才可以揭发事件。我们先来看一看萨拉拉是怎样引诱受害人上吊的。第一种方法是借钱，先用几十个%的高息利诱，最初亦都真是连本带利地还钱，令到受害者轻松赚钱，然后就会越借越多。或者假意要帮人借钱，金额够大了，就会是落手的时机。受害者有之前所谓的成功经验，所以由始至终都不疑有他。第二种方法就是要解决受害者的资金周转问题，例如协助抵押车辆或者土地，再从中借钱，有时甚至钱一到手就即时杀害对方，侵吞晒所有的钱。就好像金钱游戏群组的受害者之一，住在龙仔醋府的菜档档主宁女士，她生前几乎在萨拉拉的诱骗之下，将屋企几百万泰铢的土地抵押出去，虽然最后临崖勒马，但是都有抵押他的车。他被毒杀之后，家人又再被追诉，声称是要抵偿车辆的价值，最终再被押走30万的泰铢。而有趣的是，帮萨拉拉追诉的人正正是今次本来要帮他辩护的律师。但这位律师今次都因为企图销毁和死者施丽萍有关的证据，最终被警方拘捕，当然也都没得再辩护了。但大家可能会疑惑，这样杀人法难道都没被人发现吗？这个正正是萨拉拉聪明之处。他有两种的落毒方法。第一种就是趁机在饮品或者食物那里落毒，例如是海南鸡饭、沙律、咖啡、茶、水之类。第二种就是被对方吃一些不知名的药物，例如是减肥药、COVID-19 的特效药等等。因为每一次落毒他都要亲自在现场落手，所以他要尽量制造不在场的证据，或者趁受害者出事混乱之际低调离开。金钱游戏群组的受害者都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女警阿英就是萨拉拉在旁边等到对方毒发之后趁混乱而走，而菜档档主宁女士就独自在菜档吃了萨拉拉买给她的食物，甚至由始至终都有不在场证据。除了刚才提到山埃杀死受害者之后挥发得很快，事后不容易验出来，所有的受害者和萨拉拉都关系良好，因为他的策略是和对方先成为好朋友，这样才有机会可以借到钱或者帮人抵押贵重资产。所以一开始连死者家属都不会怀疑他，而是事后冷静下来才觉得有点不妥。而另一个萨拉拉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杀人的原因，就是他有同党。他最主要的帮手就是他在曼谷做副警长的前夫，他叫做维通。有了这个警察的身份，无论是隐藏证据抑或是拣选猎物，都有更大的保障。例如警方在维通的住所找到毒药，而且有很多的死者都是和警察有密切关系的人，甚至就是警察本身。负责调查的探员这个时候发现被萨拉拉害死的人远远不止金钱游戏那么少的四个人，而是高达20个人那么多。例如很有可能因为维通而认识一位和警方多次合作的医生的妻子，她生完 BB 之后就死于突发的心脏病。那位医生后来忆述， 他老婆曾经在2020年的1月23号和25号都收到萨拉拉寄来的减肥药，然后就离奇去世。不过塞埃毒是受管制药物，前夫维通过一边都查不到有痕迹他有购买，那萨拉拉是怎样得到的呢？那这样我们就先从另一个死者落手，他就是萨拉拉和维通离婚之后结识的新男朋友苏希萨。2023年的3月12号，苏希萨在乌龙府突然之间去世，当时正正是由同居的萨拉拉报警，死因又是心脏麻痹。但苏希萨有一个老友认为他一定是被萨拉拉所杀的，他就记录了现场的所有证物。他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樽奇怪的药物，上面写着 UN1680 的字眼。他调查之后发现是一樽250克装的山埃毒药。无奈之后，警方顺藤摸瓜，循着这个线索找到那樽山埃 UN1680 的来源，它是来自曼谷一间专卖化学品的公司。警方进一步追查公司的销售记录，才知道原来多年以来都卖出了过千樽的山埃，甚至找到其中一樽就是由萨拉拉所购买的。警方的法医就估计单凭这一樽 UN1680 的毒药就杀死了其中11个人。因为苏希萨的死而发现了毒药的源头，再追踪下去，连萨拉拉同父异母的家姐都挖了出来。这位同父异母的家姐曾经在北壁府做护士，后来就开药房，所以她对于在哪里可以买到毒药，甚至怎样落毒都了如指掌。正如警方所说，所有死者落毒的分量都非常之精准，他吃了药之后不会立刻死亡，反而是隔了一段时间才毒发。如果不是凶手本身懂得用药，就一定是有一位精于用药的人协助他，而这个人正正就是萨拉拉的家姐。果然警方在他的家找到大量含有山埃的药丸，并且分成一细胞一细胞，每一包都会沟了一两粒的有毒药丸，就算被人发现死者有中毒的痕迹，检验那时都不会从药丸找到毒药，因为有毒的一粒已经吃了落肚。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萨拉拉杀这么多人的动机是什么呢？警方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萨拉拉沉迷网上赌博。由2015年杀死第一个人到2023年的4月25号正式被捕的8年之间，萨拉拉夺去的钱财高达7800万的泰铢，即是大约1660几万的港纸。但好大机会这些钱几乎都拿了赌钱，因为萨拉拉非常之沉迷网上赌博，他试过一日落注最高的金额去到1000万泰铢，又试过一日就输了几百万泰铢那么多。而他死了的男朋友苏希萨更加和他一起经营地下彩票的非法生意，呃走过身边朋友不少的钱，所以亦都有人怀疑苏希萨的死是和萨拉拉沉迷赌博发生争执有关。2023年的6月30号，警方宣布调查完成，正式控告萨拉拉80条罪名，包括杀人、落毒、欺诈等等，是泰国历史上面同时被控告最多罪名的人。去到现在，法庭仍然审讯着萨拉拉。至于同党，警方表示要先处理萨拉拉本人，再逐一追究其他的人。而他反复否认控罪，大话冚大话，完全毫无悔意，以他的冷血程度，死刑就应该是走不掉的。但是我更关心的是，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能不能够在未来最终判决出来之后，背负着伤痛继续努力地生活下去呢？今次的案件就讲到这里，关于萨拉拉和其他死者其实还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同埋諗起都恐怖嘅细节。而且萨拉拉本来有机会喺证据确凿嘅情况之下仍然可以逃避死刑嘅。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呢？想知道嘅话就订阅我哋犯罪鸟哥嘅会员，我会同你一一剖析。